爱的诞生了，你哭的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感人别听慢歌。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次的嘉宾梁欢。
大家好，我是永远不爱你们的梁欢。
分清的释怀了，关关的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真挚的。
哈哈哈哈哈哈，好，这是多少次电台我也不记得了。
三十多四十期了吧，
四十多期吧，反正今天呢是迎来了我们相约已久的梁指导梁欢，然后做客我们的最新一期的你妹电台。这期电台的主题呢，叫做恶毒的秀
梁
欢，
就他因为他自己、
就来玩我的对吧？
对，今天就是恶毒的秀一下你，把你晒到大家的面前来。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梁欢在网易音乐有一个他自己的脱口秀节目，叫做《恶毒的梁欢秀》。
秀，
对，这我其实有听很多期你的电台，
哦、真的吗？
我觉得
讲文明正三观，
对对，但是有一些真的
什么真的是，
因为他有很多自己垫的音效。哦
罐头，罐头笑，
罐头笑。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最牛逼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种是属于谈天型的脱口秀，是属于淡逼的节目。你那个是一个，它是国，其实它是国外的脱口秀
啊，
就它是一个模式，固定模式的
monologue， 就是
what
pardon
pardon
monologue，
can you spell it？
M-O-N-O-A-O-G-U-E
好了，就是一个在网易音乐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也希望大家去订阅啊、
现在我们的节目是咱们两个的节目是网易音乐最火的两个
啊，那等于网易的网易三巨头是现在就坐在这个，
没有，还有王东啊这些很大牌的、你也是太高估自己了、反正就是
在脱口秀频道里了，
对对
对
对,
对，反正就今天梁欢带着他的那个前段时间，准确应该是半年前就已经发了吧、
对，其实就像我们约电台一样，我们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小后就说来录电台了，录电台
了，过了半年
过去了，
对，
然后要不就你们忙，要不就我忙，
也是因为你实体刚刚出来嘛，
对，
他实体刚刚出来，
对，刚出四月一号出的，
对，所以这张专辑叫《不存在的王国》上，
对，
梁欢，所以不存在的王国是
上梁欢，
他怎么可以上你？
不存在的王国是一个人吗？不存在的国王还可以上梁欢？
好，
不要那么脏。
好了，这是因为这是你的专辑，然后它还有不存在王国下嘛，对不对？
有的，对。
然后现在实体出来了，大家可以去哪儿买呢？
京东，
京东。好，
只有在京东。
Okay, 那打歌就到这里。
好的。
好，反正
感谢大家，再见。
就是开头就要把该说的说掉，省得大家后期
听不到后面
听不下去的话，就 miss 掉这个重要的宣传信息嘛。
okay,
我是不是很尽责的主持人？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因为反正这两天宣传走了很多，也就不要再说专辑的事儿、
你为什么这么半年才开始宣传？
因为之前没有钱啊。对，我把所有钱都放在制作上了，没有钱做
宣传。宣传不是要做要钱吧？
宣传需要钱的，就要约各种媒体啊。
哎，那你要我们那个，你是要包红包给我们吗？一会儿。
不要的，
1350台币的那种，应该是给艺人通告费了
啊。
对
对，你们要给我车马费的
哦。哦，这样子啊。
对，
那我们节目也是没有车马费，
我就当没提好不好？OK，
这事没有。
好，今天叫恶毒的秀梁欢，是因为大家知道梁欢除了最早是一个很出名的乐评人，因为他在微博上跟很多人的唱功打分啊，包括其实最早我们认识你是因为有人是你给钱后打分了，然后我们的
我最开始还是因为看他打那个分
啊，
后来就被艾特到了，所以说啊。
Okay.
对，然后给秦昊打的分还蛮高的，所以觉得可以做朋友，
及格分哈、啊，还可以。还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热辣一号，
对不对？
某火锅店
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新
发布会
的一个发布会，
对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你是做主持人，
对对，那次是我主持那个发布会，
我当时想说哇，这个人是谁啊？
好帅，
好像冯巩啊。
冯巩为什么来主持这个节目？
对，后来发现哦，我后来想想，我说这不会是梁欢吧？
他是梁欢本人啊。
对，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那是第一次。
心花一年前，
对，一年前，
一年前心花怒放的发布会，
对，
对，以为会早，以为他当时嘴会非常的毒，后来想不到人还挺正常的，就也没有他就是印象中那么
的。对，其实梁欢是一个很好的人，大家都对他的，我觉得你是在网上的形象跟本人是有差距的。
OK，
像我们俩是无缝链接的，就是我们在网上太真实了，所以。所以有些人就很觉得我们很什么、怎么，
我明白了，
觉得很无节操啊，怎样？其实我们就是没有，
其实也确实没有节操了。
对了，也是啦。
对
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对你的认知可能还比较片面，大家会觉得你可能是个很傲娇的小公主啊，或者是就说你，因为看微博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出大家很多的评论的方向。
对，
就是说觉得哎，你是想红吗？是怎样的？就是说你凭什么说别人，就是他们会对你，我觉得大多数人对梁欢有很多的误解，就是我个人的认知啊。秦昊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不是误解的问题，因为其实人和人之间不存在什么误解，因为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没法，
对，
就你没法跟任何人达成共识，是这个问题。
对，幸福源于参差多态。
对，并不是误解的问题。
这就我们老是在苛求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
对，
然后追求关系，
这不是理智在做的事情吗？
那希望他成功了，
他在洗粉嘛，
祝他成功，
对
吧？他会成功的。我觉得你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你跟在网上跟人那不叫争辩哈，就是叫什么
讨论
的时候很理智，对，
又提到理智，
哎，不是真理智，真理智，就是不带情绪的说话，我觉得这点很好，因为我经常上厕所的时候，不是就是无聊的时候都会翻你微博，你真的
上厕所的时候。
不是，就是我没事干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太无聊了，想找点有意思的事情看看，就看他的微博，真的很好笑，非常有意思。
OK， 好，那今天我们
进到第一个话题。
对，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今天做的第一件事情，恶毒秀梁欢的第一趴，秀梁欢的唱功。
我们一来就开始秀唱功啊，
很好啊。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是不知道任何节目流程的。完全不知道，
没有流程，
因为我们也没有流程的，就想说来了怎么弄你，怎么好弄就好了。
这只有流氓，没有流程。
好 ，OK。那么，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大家知道梁指导也是通过舞迷嘛，舞迷疯狂的冲向你的微博，所以今天想为大家带来一首《拥抱》，不知道怎么
拥抱？为什么是拥抱？
因为我们台
湾
地区就是讲
拥抱
啊，因为。这样我们拥抱完之后还可以把我们房间里的垃圾拿下去丢掉等等这样的。
对啊，垃圾
还可以去法国吃
垃圾和张小厚都可以拿去丢掉嘞。什么调啊？这个拥抱
原 key 就好，
原 key 什么调？
C 吧，
C 吗？
可能。
对，
好，我们试一下啊，我们考验梁导的唱功来。梁导你给自己唱功打多少分？我想先问一下。
6分。
真假的这么高？你说在100分的时候
100分是满分了。
对，没有高，其实
100分还行。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听就是开始之前有听一些那个录音室，觉得还是很棒。才我们唱过 KTV 也知道梁欢其实很会唱歌，但是好不容易来到你妹电台还是啊。
好啊，
来，
但是很多歌我只会唱那个，
就副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嘛。好，
拥抱你会唱吗？拥抱
我搜一下歌词啊。
OK，
好的，来吧。感觉是另一首歌。
脱下，
好高，
没关系，来吧，
可以，他可以的，来
OK
的
OK。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唱，
好，啊、好
我要听你破音。
我们直接开始好不好？
好的，
一、二、三、四。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童话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 紧我，吻我，爱爱爱爱爱，别走。
没有副歌了吗？
啊，对啊，为什么一直站在后台唱？不是我们要恶毒的秀良欢吗？最后变成
不是因为他，
这就是副歌的吗？
对，就是副歌。啊、你是不是不太会唱这首歌？
不会唱这首歌。
那我们唱温柔好了。
温柔怎么唱？
稍一段，我搜一下歌词。
不知道不明了那个什么、嗯。
所以梁欢刚刚只是跟着哼了一下，你并没有破音啊。秦昊你也没唱。
我没唱，我要弹吉他啊。
这是理由吗？
你要弹吉他，那我来弹啊。
温柔是吗？副歌会上吗？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的。
可以吗？可以吗？所以刚刚是失败了。
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在录吗？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
可以，
好，来吧。
好，那你让指导唱，你别唱啊。
好，我不唱。
来来。
哦，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太？
你们很不礼貌，这样
我觉得不太好啊。
对啊，
我的梁欢会被我们毁掉
的。对啊，你们会毁我的。这些歌我都不会，没有练过，我都不会唱。
我们这个电台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这个音这个调音台是可以自动修音的。
放屁！
好，我就信了。
来啊！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你们都不唱的，
麦克风近点。
天的温柔，地的温柔。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冷，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不好意思，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哒哒哒哒哒，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Everybody say，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给你强行收尾。
刚才是由梁指导和张小侯为大家带来，哎，主要是梁指导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叫什么？温柔是吗？
温柔，拥抱啊，温柔。
对，
大家，我好像看了 YY 上大家反应，觉得还挺好听的。
对，大家都会说对你的声音迷倒了，就那种酥麻的感觉，有一种浑身变麻的，变酥麻的。
我应该选一首我会唱的歌，然后
那你会唱哪首歌？
我会。没有多少
回答。我刚想说那个你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因为你现在声音太小。
OK， 好的。
对，然后秦昊，现在你如果让你给梁欢打分的话，你会给他打几分？
这要看，我因为我没有打过分，所以我没有打分体系，我没有最高
分。是这样的，我跟你讲那个我的标准啊。
你给我个标准，
从零到一百分啊，五分是普通人，十分是 KTV 里的歌神，十五分是职业歌手的、基准线，然后四十五分是实力唱将，七十五分是歌神。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一百分是邓丽君，然后九十五是陈奕迅，然后四十五大概是张杰，
张杰才
四十
五
啊，
对对。
那邓紫棋呢？
然后邓紫棋、我没有听过她太多，但我觉得应该也在大概这个水准线。然后
张杰唱的很好吧？
对，我知道她真的唱的很好。
谭维维，
大概也在这个水准线。
哦，你水准线以上还是差不多，
都是在四十五分，在实力唱将这一档。对，因为你还要考量歌路啊，你还要考量歌路的。
我怎么记得你当时给我打的还蛮高的？
华晨宇呢？
华晨宇也应该有四十吧，或者
华晨宇是蛮会唱的，
三十五四十。
哇，你打分这么苛刻、啊，我还以为会有一个及格线，原来
秦昊大概几分啊？
我好像打过三十多吧，
三十多。
对，我说你是民谣里边的
老狼。
对对，至高
你跟李志打几分？
好像是打过十分还是
李志十分，那我
十分还是十五？你会比秦昊低五分？
我精准那么差的？ 要那意思就是我是25分以上，李志是10分哦，是吗？
我们干嘛要提他？我们说好不要提他的，我们要把逼掉，李逼，
他就叫李逼、
啊哦，对吧？我操，
都忘了。哎，无所谓了。我觉得歌曲唱功确实一个实实际际存在的东西，但音乐并不是一切以唱功为至上的。
没错，我不停的在微博里面讲，我说唱功在音乐里面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大家就会觉得你一直提这件事情，你就是说他唱的不好了，你就说他音乐怎么样？
对对对，
可是我听过一张，我举一个非常实在的例子，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是《恋爱的犀牛》的那个原声碟，
嗯，
张广天。恋爱的犀牛，对，没错、嗯、里面有几首歌要氧气啊，气球女人啊等，他也没有音准，他也很多音准也有问题、啊、但他的开口腔、就是、
没有修音，
对，他我你听到这句，你听到这首歌的瞬间，你就会被他打动，被他吸引，所以他最吸引的人是他音乐整个给人的感觉、啊、
对他的音乐，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感性非常立体综合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说谁的唱功好，他的音乐就一定可以打动别人。
对，因为唱功唱的声音，人的 vocal 其实在整个编曲里面它就是一个乐器，它是若干乐器中的一个，
对
对，所以它没有太重要，只是这个东西是可以量化的，它像你弹吉他一样，你弹吉他的水准是可以量化的，但长久以来我们很多人觉得你唱功是不能被量化的，你不能说，所以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行业内大多数人的唱功是不好的，
嗯，
然后为了追求演出的效果好就用假唱，
门槛低嘛，
对对对对，就我觉得这个情景以后会越来越好，因为现在的小孩们、嗯、他们接受的音乐基础教育好很多。
嗯，我也真
是
觉得，因为身边有很多受传统音乐教育非常系统的，他会听大量的古典音乐，
没错没错，
爵士音乐，就他音乐的面实际是非常广的。
我小时候都没听过什么太多类型，我小时候是听黄梅戏，听邓丽君，
所以我想说，就是有一些现在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是有非常高的音乐素养的，像我们大多数听歌的人，其实我觉得都谈不到音乐素养这个程度。
对，
但是比以前已经，因为时代总是在进步嘛，现在家里就像我小时候，
而且最关键是
家里很多小孩都在学琴，他们接触的音乐本来就已经比我们这一代的时候
要多很
多，非常多。
最关键是互联网能让我们听到什么是好的。我上一期我在我自己的电台节目里面说到，就是说在25年前的时候，中国所有内地的那些能听到国外音乐的人，无非就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里边最富的那些人，
嗯、
以及有能力出国的人，
买得起那种碟，
对他们对能买得起或者买得到，能听得到。就比如说何勇他爸爸是最早中国好像是
弹三弦啊，
对对对，那个乐团里边，他当时说他应该是自己把第一把电吉他带到中国来，那时候中国没有电吉他的、哦、对。然后包括沙宝亮窦唯跟沙宝亮是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吗？
我、哦、不知道
是因为沙宝亮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是练杂技的，而且、
哦、对，这我知道，
对，而且是非常厉害的，拿过国际金奖的，他要经常去国外去演出，他就有机会去国外买 CD、哦、买那些皮夹克、啊、买那些手链啊、哦、对，然后买回来，然后这窦唯唯一可以接触国外音乐的机会。对，所以现在中国，你看中国内地到现在的那些内地的音乐大佬们，有一多半都是这样的背景，就是小时候是军区大院长大的、嗯、小时候是家里面很有钱，然后父母有机会能听到国外的音乐，然后他们能接受到这个东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互联网，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随意听到就最新最好的音乐。
可是互联网也拉低了歌手的门槛。
对，
你觉得就是门槛都变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听歌的门槛也变了，你想听什么都听，但这是什么音乐也有了，反正
对对对，我还说就是，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做音乐嘛。
对啊，不然我们现在还是上班。
好妹乐队就是因为门槛低了才进来的。
我也是啊，我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我还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说，我说如果是中国是一个音乐产业很发达很繁荣的一个领域的话，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做歌手的。
对对
对对。
或者放在比如说多少年前，就都不用太多，就十几年前吧，
对，
都好像都不太容易，
是不可能的。对，我们都是在互联网出道的歌手，我们是依托这个平台、
啊，我们是网络歌手，
okay,
我们是许嵩、汪苏泷和
小网
徐良的。
我们还能不能
在
前面？
差不多嘛，
嗯。啊，音乐好高能，我聊的内容好低级，怎么办？啊，这首你放的现在放的这首歌是什么？
我放的是梁指导。在那个推荐的晚安曲之一了、
对，
他推荐了很多有的没的的歌，我也很喜欢推荐晚安曲，
但是你们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对、
对，我是轻柔的一些，
譬如呢，我是推电子啊，然后后摇，电子后摇爵士还有古典，我听这四种。
小钢琴曲有的没，小清新钢琴曲什么之类的。
德彪西的一些音乐我觉得还挺好
的。OK，
半睡的。因为没有人陪睡，只能靠音乐陪睡。
没有人陪睡。
我前一阵儿开始修炼自己的生物钟，每天只睡4个小时，因为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人生那个死人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哎，我也在做这个事情。我现在、我现在以前都是下午两点钟起，我现在十点钟就要起来了。
你几点睡啊？
两三点吧。
好吧，
你睡得挺久的呀。
但是反正
也睡到有十个小时，没有八个小时吗？
就尽量往八个小时以内睡
啊哈、
不能太久了，因为想起来可以做点事情，不然一天就睡过去了。
对对对，你起得越早，做的事情越多。
对对对对，今天下午还去画画了呢。
啊，好吧，
然后还做了挺多事儿的。
刚刚展现了一段叫什么叫无聊的对话是吗？
就是大家没话
谈天是吗？
真好聊。哎，
我们在做节目行不行啊？
因为我发现我们在节目之前聊的还蛮精彩的。
对对，
为什么一上节目就？
我们聊点精彩的啊。
OK， 什么叫我们要聊点精彩的？这个是可以设定的吗？
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聊
聊
很多料啊，
就有精彩的。
对啊，
那
好多可以。
因为梁欢，你原来是不是音乐行业的？
对，我是 IT 行业的。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说做歌手？其实私下我们聊过这件事了。
对，
但是我觉得在电台上可以跟大家再讲讲这件事情，有助于大家更了解你。我
其实挺简单，我就发了一个投票，然后投票问大家出不出道，然后出道不出道，然后出道的投票是50.9%，然后不出道是49.1%。就只差一共1600个人参加投票，就只差几十个人，我就变成一大公司的产品经理吧。就当时的情况是，我已经收到了一个巨头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很大的 offer， 就是去做产品经理。然后我当时不知道要不要出道，就做了这个投票。
后来呢？
然后我做了这个投票，最后选择是这样的，好吧，我当时是个185斤的大胖子。
185斤的大胖子，
就在你骂人的时候是吗？不是骂人，是在你给别人打分的时候是吗？
是的。
啊，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都。
你们知道了，不用装成不知道的样子，好贱！
我不知道是那个时代，我以为是你以前上班的时候那么胖。
就直到那时候我还是，然后我就花了4个月的时间减了60斤，然后就开始健身啊，然后写歌啊。就你们其实，哎，你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存货吗？写歌有存货吗？
我们第一张专辑只是把好听的歌挑了一些，觉得拿出来一定会中
的，
然后选了八首，选了七首。
好心机啊！你们
当然了，我们就全力以赴。我跟你讲，好妹妹对音乐方面就是没有企图心，
就是要红，
只是想红而已，真的没有别的。
第一张就是要把所有干货都拿出来啊！
好吧，
哪怕之后做的专辑的歌再也不行。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做第一张专辑多么蠢。
行
啊，我
看一下你有多蠢。
我有一个想法是，我的每首歌的 K 都要定到 C 调以上，因为方便那个。
方便别人 KTV 唱
KTV 里面男生也可以唱，女生都可以唱。
嗯，
想太多啊，有人唱你的歌吗？
其实是
没有人要唱你。
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考量。
对，但是你红了以后可以这样考量，但你现在不红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你的歌呀。
不是，可是 KTV 可以深藏调啊。
对，
纯 K 都可以深藏调。
但是你用过那个功能吗？因为
用啊，
我几乎没去过 KTV。
我唱女生、那你不知道了。对，现在 KTV 好一点的可以深藏调的。
Okay.
唱女生歌的时候你要深藏调。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有一点，就是长得好看的歌手的粉丝们大多都是女孩子。如果你是男生，你的粉丝又是女孩子的话，你定什么 K 都不会是他的 K。
你们统计过粉丝的男女比例吗？
我们是6:4，女孩是6成的比例。
我是7:3，
4成的比例的男生里面可能有7:3
，OK
的男生。
哇、
okay.
哦、wow, okay. ，
你很难去界定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是7:3是
七
男，
七成是女生，
七女，
对，7成是女生。
但是不能你的颜还是？
我没有颜的，我是冯狗。
冯巩在相声界也还不错的，
对，冯巩真的是
贾玲的师傅，
冯巩真的是我的
贾玲都是女神了，
冯巩什么？
冯巩真的是我男神之一，真的，我很喜欢他，我从小就喜欢。
那你说一句想死你们了行吗？
不说，
求求你了，梁欢。
okay, 好了，你值得拥有，
好烦啊，真是的。哎，你要说的话我就剪成预告，
想死你们。
算了，这个还黑他了，不好，因为毕竟。而且梁欢发明了一个，他除了打分体制这个是被他普及推广之外的话、他还发明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网络现象，就是地名加明星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梁欢发明的。
什么地名加明星？
因为他自称海淀吴彦祖、
哦
啊、就是地方名。
后来只要你是三里屯、夏冬春、
为什么是夏冬春？
就是被一丈红赏死的那个你。三里屯夏冬春，
不要夏冬春，我是那个唱歌唱得好的那个。
哪个？
就唱歌唱得好的那个。
妙音表子
啊，对，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甄嬛传》里面那个，你看过《甄嬛传》吗？
没看过。
好了，无所谓、
那个叫什么？网友安陵容，对，
安陵容，我是三里屯安陵容。
OK， 那你的小号？
我啊，
他是白家庄，
白家庄王晶，
白家庄韩红，你是？
不行，我们都把住址都暴露了。
哦，对，好，暴露的好详细啊，台电好大啊。
OK， 好，然后那个梁欢他在网上，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时候，我今天特别想问问你，嗯，你为什么会去？我要上春晚做评委？
对啊，当时怎么发生什么了？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当时他们不说央视的舞台要求人假唱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找我来做评委，我说我能只去录两期吗？就我想去看一下他们央视那边的后台啊，
怎么个假唱法，
就到底是怎么样了，因为你如果不去的话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就说我可以去只录两期嘛，然后我就去录了两期。
是假唱吗？
没有，都是真唱。而且我是这样，我从出道以后到现在去的每一个节目，去的每一个卫视，我都会追着编导问两个事儿：第一，你们真的强迫歌手假唱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我可以露纹身吗？就是我致力于把这两个事情解决掉。
那
其实是这样，
你第一个事情很容易被编导封杀。
没有，所有的编导都告诉我，每一个编导都说的是同样，就是说我们不强制你假唱的，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求真唱，我们也可以允许你真唱。
什么叫一定要求真唱？一般
不是，因为据我们俩录节目的经验是这样的，因为现场歌手的音准一定是会出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自然很真实的，就是唱的再好，王菲在春晚上也是会出现音准的问题，
任何人都会走音，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大家也不用想说哎呀什么倒嗓了什么的。
对，
然后呢，出于节目的角度，编导会希望说华音真让我直接贴原曲，
方便，
这样是很方便的，是保证节目水准的。
很关键的元素是后台的这个收音技术跟这个
对，咱们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水平。
对，就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的水平，距离美国从业者的水平差很远很远很远。
就是其实，比如说录制音乐类节目现场的所有的音控老师的水准，应该就是一个像录音棚、录音室一样的。
对，
他的设备，比如说你反送的比例这样。
对，
但是我们实际上很难达到那样的现场。
可能很多
编导就会要求，
对一个实录的调音台，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就四个麦或者六个麦给到每个嘉宾，然后就没有什么了。
可能录下来本身音质也不好，完了还音准也不是特别好，
还得去修。
像我是修还是不修呢？我修的话，大家都得修，那可能时间来不及，要马上要拍出了。我不修的话，那这样放出来，观众就说你们节目录的什么狗屁。
我印象中很深的一次是大概前年江苏卫视的那个跨年晚会。那场他们就是号称就是没有任何的修音，然后就是全都真唱，
所以是车祸，
然后就所有人都车祸，唯一一个不车祸的周华健，就是自带混响的那样的，我的天，
头腔共鸣是不是，
对那个头声，我的天哪，就那场就是杨宗纬都车祸，
这是反送的问题吧，
其实、就
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真正收的是纯干声，然后
就直接打出来，
对，就直接纯干声，真的，
因为其实纯干声很少有人会去听，因为我们就算在录音棚录歌的时候，你自己听自己也不是纯干声，
也是带了混响，
老师会给你加点混响，不然你心里会很难受。
对，录音师会给你推一点混响，否则纯干声真的没法听，
没法录。
对，
所以我们录节目
的，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就是我想给所有的听众说，我们现在在微博时代里面，大家都很爱吐槽，对吧？
对，
如果看到一个车祸现场，大家都会很高兴的去吐槽它，对，
去传播它、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黑点，但是我觉得
所以现在变成了营销手段，
对，就说你们对吗？
哎呀，
okay、
哎，我们至少说我们都是故意走音的啦，
要点脸。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价值取向，就是我们宁可要车祸，也不要假唱。
嗯，我是觉得大家接受车祸的包容度是，就想就是人是有这种心理的，你出个球我会觉得很好笑，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我跟秦昊走在路上，我只要磕着绊着了，他一定会旁边笑成狗，哈
哈哈哈，你有这么好吧，
他是
这
样一个无聊的，他是这样一个无聊的
人，
所以我觉得车祸是有意思的，就是、
对，
最起码相对于假唱来说
我们是 OK 的，我们这些人是 OK 的，我们在互联网上混的久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主流歌手他是受不了大家去黑他去调侃他的，最近一年两年的时间
有了微博我觉得也好很多，
对，好很多，但是很多歌手就怕这种情况，所以他一定要还音，然后最后就是假唱，而且这个、
我还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俩曾经有一次录制一个就是央视的非常好就是音乐唱歌的节目、然后现场彩排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我提前我带好了emo 的话，我是可以听到台上正在录的那个歌手话筒里他的声音的，他唱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唱得跟他音准巨好，无比好，这个人叫石头，
常石磊，
不是常石磊那个石头，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
我们俩好像神经病啊，
你们在
对，
因为就是好吧，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 我只听过哪一首歌嘛。
Okay.
然后我想说，哇，他唱的好好啊。但是我不晓得现场会不会收他唱的那个版本了、
uh-huh,
所以就会我觉得其实大家唱歌是非常好的非常厉害很多歌手很厉害的
对
但是也不一定是要真的
但也不一定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
很多时候编导会就给你贴了、
嗯、
对
嗯
对
就所以真唱不真唱跟唱的好不好也没有是个直接的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哎我有个事情要说就是我出道其实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把这个真正音乐行业里面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嘛关于假唱那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们很好，你们接的很多演出都是音乐节、啊，
音乐节然后没有假唱，
而且我们录节目一定会真唱哦，
对，
这是我们
对你们的
自我要求，
你们这个做的很棒的、嗯，但是我的商演很多都是什么华人商会什么什么，然后地产活动怎么，
就是连而那个 monitor 都没有，
对，然后你听我讲，然后就是每次都说梁老师，反正我们这儿的这个调音条件，您看就来对个嘴吧。因为他们找了其他所有的艺人都是对嘴，
嗯，
然后给好多钱，
那你去吗？
然后都没去，一个三个了吧，我全推掉，好多钱，好心疼啊！
你也是太，
对
啊、也是啦，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一些道德价值。
你知道，做一张专辑要赔很多钱的，然后唯一有的赚钱机会都让我推掉了。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接到一些现场演出条件好的
对
演唱现场，
因为音乐节不欢迎我吧，因为我之前跟民谣摇滚圈有过很激烈的冲突。
也不会不会，
还好吧。
我跟你讲，做音乐节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你的作品是否有传唱度。
OK，
就是这一
点。你是在黑我的作品没有传唱度？
我是希望你可以就是
You know, I'm there.
就是因为我们有些歌是很适合现场的嘛，吉他弹唱就可以。像东野他的歌，其实在音乐节他都是一把吉他。秦昊，你那个魔芋丝的味道好重啊！对，就是秦昊吃了一个魔芋丝，在我说话的时候，对，因为像东野他们就是在音乐现场就一把吉他就会。弹唱也好，
对，
它音乐性是适合现场传播，
而且现在现场是民谣的天下，真的
啊！而关键你写的歌也不太适合，
没法现场，
你歌没法适合
好的电子的交响乐的，
都不说编曲了，你的歌本身类型就是流行那一挂的，不是
对，
而且是流行里可爱的一挂。
完了，你又不能跳舞，
他可以跳舞的，
可以跳舞的，
跳了一首，
你有舞团、
就是、被逼的，完全对，是那个 SDT 舞团，还挺出名的一个舞团，
就是舞蹈夏震老师的舞蹈天团，
对，没错，
非常厉害的，
对，
什么都知道。
哎呀，小
拉
婆，对，其实微博很多娱乐大号都是我的小号。
我觉得刚才应该跟大家解释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比如出专辑，一个专辑能获得的利润，其实两场商演就赚回来了。
我们这样吧，
所以大家不知道，
因为梁欢出的这张《不存在的王国》，据我所知花了大几十万的，
对，
接近上百万的一个预算，所以是花了非常多的钱，而且你只做了五首歌，对不对？
对。
像我跟秦昊，我们第一张专辑是2000块。后来就是也加到预算，现在也是几十万的预算，所以我们深知到如果想做出一个好品质音乐水准的专辑，其实是要花非常多的心血时间精力还有大量的财力，
对，
才可以完成的。
对，
所以而且我一个内部的消息啊，就是今年可能从七月份之后可能音乐互联网会面临一个收费下载的一样的一个状况、
嗯、
我不知道到时候网友会对这件事情有怎么样的反应，有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听你歌就是给你面子，你他妈还要收我钱，你真他妈不要脸之类的，
终于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声音出现。但是我们请梁欢来分享一下你做专辑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比例啊，金钱投入比例啊，包括你这些歌因为你五首歌找了五个不同的制作人，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对，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对做专辑这件事情会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我是这样，我比较特殊，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存货，
嗯，
就是我决定出道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写过歌的，
嗯，
然后我现学写歌，买了两本书，一本是伯克利的那个啊，
这可以学会啊、哦、
Songwriter's Workshop 之 Melody， 一首是 Songwriter's Workshop 之那个那个 Harmony， 就是一首是旋律、嗯、一首是和声。我就看了这两本书以后，我写了
四手皮撕到肉了，好痛啊！
然后我买了 OK， 我买了这两本书以后，写了第一首歌叫《欢乐多》。
嗯，
啊，这个歌被很多朋友说啊，这一看就是一个美国音乐高中生写的，就是他肯定是学音乐的，但肯定是个高中生。对，然后
有人这样评价你的写的第一首歌，
对，
那说明你小学水平已经到达了美国高中生的水平，也说明你天赋异禀啊。
但是那首歌是花了零，没有一分钱的投入，
嗯、
全都是
MIDI 是自己做的
吗？全 MIDI 是找朋友做的。
OK，
对，
就是帮忙性质。
啊，就是现在大家听到这首背景音乐，对，听到哇，鼓都是假的，所有的乐器都是假的。打开 你听到声音有没有像林依轮？
空气新鲜，天空也蓝，这些美好时刻会让我微笑，带给我欢乐，期待着一首歌、
哦、好烂的编
也能让你生活、
哦、
变彩色。
其实还挺好听的、啊、
对，有 hook， 然后有一个循环的 hook， 我们需要欢乐需要欢乐，就是典型的那种美国写法、
嗯、真的挺像林依轮的。阿莲你是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对对对，然后写了这首歌以后、开始去找投资啊、因为
近一点
OK、然后这首歌写完以后就在网上就有一些反响吧，拿了好几周的周冠军，因为那时候周冠军一直是曲婉婷的
我的歌声里，然后那个时候秦昊叫万年老二，因为经常被曲婉婷压在身下。
对对，然后结果结果这首歌就他拿了几个周冠军，
嗯，
然后我觉得可以了。对，然后
就是也就是第一次尝试的作品，其实在网上已经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和支持。
对，不是认可和支持，全都是骂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那你自己评价别人唱功怎么样？为什么你自己唱的是这样的？
他那个时候是骂五月天骂的最不是骂五月天，是跟五迷争执最狠的时候。
对对，
嗯，
对。然后我虽然是恶评了，但是我知道 ，OK， 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然后去找投资，然后要自己写那个 BP 啊，商业计划书啊。
嗯、
对，然后去找投资人，最后，哎，我做 IT 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很酷的一个独立团队，然后，当时各种 VC 机构那些投资机构们都说你们团队太酷了，我知道你们团队现在做的东西一定卖不出去了，然后只要你们大概再失败个两次，你们回过头来想做赚钱的东西的时候，你们一定能赚钱的，你们做什么我们都投你。然后最后我说我，
就是等于你的风投也并不是冲着说在音乐上可以赚到钱这件
事。你听我讲、
嗯、你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拿着 BP 说，我说我要做音乐、
啊、
然后所有的 VC 全都把大门关上了，对，没有任何人，对，因为移动互联网是太火热太赚钱，
嗯，
对，但音乐是太烂，就中国最烂的行业之一，然后他们肯定是完全不会考虑的。最后我找的是个人的天使投资人，然后投了一些钱，然后开始做了一年半，然后从第一首歌开始写，因为我比较蠢啊，我永远不知道说把歌写的要悦耳一点，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主题，就是不存在的王国，然后一个童话王国，给成年人听的童话嘛，就是我最初的那个初衷，所以我每首歌又要写的特别可爱，然后写歌的时候要不停的改，但最后把歌改的就我觉得就不够好吧，其实说白了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新人的特点，或者说新人的缺点吧。就像你第一次打球，你第一次骑自行车，
嗯，
你第一次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把控力的。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失控，对，你运不起那个球来，然后你没法去把那个车把给调整，对吧？或者你第一次学游泳，你这些你是失控的。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音乐也是失控的。
不是，我觉得问题在于你是命题作文，限制太多了。
对对，其实完全可以不给自己设这么多限制的，对，
不给自己设，
对，所以
多限制
什么？
就是自由一点写，可能会写的会发挥会好一些，因为你都想好专辑名字了再做，真是挺累的。
对 对, 对，然后开始做了以后呢，就是我想我作为一个新人歌手，也没有没有其他歌手那些积累，我就想怎么能让自己尽快的去进步呢？就是花一张专辑把其他人几张专辑的事儿干了，然后我就每首歌就是五首歌是不同的曲风嘛，五个曲风，五首歌五个曲风，然后我找五个制作人，然后这五个制作人都是这个曲风里边国内最顶尖的第一的，然后我就用这种办法去凹，然后去跟不同的制作人合作，然后花了很多钱。然后刚才小后问那个比例，我是几乎把尤其在初期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制作上了，我的宣传零，没有任何钱做宣传，然后在十一月份到一月份的时间里边是没有一分钱来做宣传的，所以这歌就是在网上发出去了。
好心酸啊，我们为梁欢发起众筹好不好？
宣传是吗？
对，通告的众筹。
哎，你还记得小后我们加了一个群，就是
哦，对对对，我们过年期间加了一
个
群，
那
个
群里面发红包，然后每次我都偷偷抢红包。
对，因为后来我们又建了一个小群，他说要不要叫梁欢啊，他们说梁欢只抢包不发包了，就不要叫他了。
对，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这个事情我好冤的。最早那个群是孙范，是 baby 的，就 angelababy 的宣传，
是
一个很好的朋友。对，孙范，嗯，他把我拉进来了，但是他刚刚把我拉进来以后，
嗯，
他的手机就丢了。
然后我们介绍谁？
对，
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因为你在，袁弘也在，好多人都在，都知道我是谁。但是问题来了，我不知道这个群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以后，哎，我以为是要发包的群，有可能是那种媒体的人要发包，但是我一看艺人都在，这应该不是一个发包的群。然后他们就有人喊发包发包，我以为是在闹。然后那个群有一百个人，
现在有160多个人。
对，那时候还有100个人，只有100个人好像是。
是
啊、然后我就投了100块钱，分成100个包，然后
那这样就会出现有人只抢到2分钱，
有人只抢到2分，然后就开始被黑，然后被黑以后我就明白了，哦，这真的是一个媒体群，真的是一个媒体群。然后就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媒体群，然后我就赶紧发，我又发了几千，但大家都不认。
对，
大家就只会关，
大家只关注你进来的时候发的包够不够。
对，所以然后我就一直被黑。
哦，是个真的要发红包的一个群，
我发了几千块钱呢，
真假的？
对，我也发了几千块，
我还帮你发了呢。
什么帮我发？你不要帮我发，
真的。哎，我进那个群之后，大家就说来拉秦昊进来啊什么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艺人嘛。然后我就觉得秦昊来了，他应该不会发红包吧？
不会发红包，
黑吧，
我从来不。
所以我就帮他发了一个3-5千块钱的红包啦。
真假的？
但是你要打到我账上。
我不知道
其实根本就没发。
我不认可这个。
我帮你创收了，
就是好玩嘛，一个过年时候好玩的朋友。
对对对对，还挺好玩的。然后那个就是我说我接包是为了求下一张的制作费啊，
大家在里面众筹专辑的费用，这样
对，
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小活动。
然后我现在可以坦白的说，我这张专辑是卖在京东卖33块钱一张嘛，然后我跟京东
33块钱这个定价你是怎么定的？
因为我的偶像是 Larry Bird， 是波士，
他是谁？
对，他是80年代波士顿凯尔特人，就 NBA 啊，波士顿凯尔特人的一个球星。然后他的球衣号码是33号，就是我的。
你可以卖330，
okay， 太贵了。
他要是88号就好了，还好不是15号之类的。
然后这张专是我跟京东商量过，就我把我自己要赚的部分几乎都砍掉，所以我这张专辑里边，我每一张我只能从里边赚到5块钱的版权费。
五块钱相当于我算一下计算器能
10%，你算几个点儿？
商人的嘴脸，我要先吐下口水吧。
计算器，
我豁一下，
33%。15%的版税，你拿的是行业最标准的版税比例。
OK，但那个定价其实本身还可以有，
太低了。
就是如果你定价高的话，你当然可以拿的更多。
对，
像我们就拿的比较多了。
对，然后我就想要把价格尽量压低一点，看看能不能让大家都来买。
我的观点跟你有点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专辑定价是怎么定的吗？我们最早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说100块钱不好意思卖，因为觉得大家都卖20-30的时候，你卖100太贵了。你要卖什么其他价格吧？那时候我们是打算淘宝自己卖嘛，或者是现场卖嘛，就会觉得那50块不是最好啊？
就不用找零，
又
不用
找零啊。然后呢，你要给我100，我没零钱，找50，我说你买2张拿走好了，这样就100两张，就是50，所以我们就定了50这个价格。然后完了，后来我们在京东上架了，京东当时算完所有的比例和加了9块钱的
运费
、就等于京东要赚9块钱运费，因为保证他不能亏本，所以我们专辑就变成了59块、然后所以我们所有的专辑都定成了59块、这个事情。
那你以后都要卖33吗？
不一定啊，
他有可能像左小一样卖500多，也有可能
三千三，
看看心情吧。我觉得
10，比如说跟某个电台合作卖那个电台的频率的价格，
比如说你是1989年的是吗？
88年，
那就卖1988。
OK，
你是88年的？
对啊，我们以前讲过呀。
看不出来是吗？
我真的忘了，你先跟我说过这件事。
他是看起来比较大是吗？
对，我看见就很多人都以为我年龄很大，就是我记得每一个采访，很多人到了现场以后，哎，你长这样的，
他们以为你长哪样？
就他们以为我应该是一个中年人，然后一个。
对，因为你的网络上塑造的形象好像是挺严肃的。
对对对，
看起来蛮大的。
对，然后哎，你为什么讲这样？他们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睿智的中年人形象，然后对，跟他们的形象差距比较
大。导师形象他们需要。
对对对，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长了头发的
谁？
冯巩。
冯巩没有头发吗？
就是中年睿智的那种幽默的形象。但是梁欢，我觉得你减肥这件事情确实很是我觉得你是属于一个怎么讲呢？你是一个有毅力的年轻人，但是你有自己的世界观和很坚持自己的世界观。
对，
这点上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大家上网的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只在上高中或者是初中，他们的人生观还没有完全的形成，
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
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们现在会盲目的爱与盲目的恨。
对，
所以这些盲目的爱与盲目的恨，在其实对我们看来，有些人会说啊，我太爱你了，我要跟你生孩子，生猴子都行什么的之类的。莫名其妙的爱，还有莫名其妙的恨，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不理智的，是冲动的。所以 也是不那么需要被在意的。
我嗑瓜子儿，
嗑瓜子儿，我们电台是可以嗑瓜子儿的。
OK，
我们有传统。
所以呢，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因为出现了马迪和李志那个撕逼的事件之后啊，大家一直在对粉丝的这种观点，就他们去表达自己观点这件事情，去做讨论，大家会觉得，哎，很多马迪的粉丝，他们就会觉得只会舔屏啊，是因为欣赏他的脸啊之类的。然后有一些李志的粉丝就会觉得啊，我们听李志的歌，我们的思想境界就是比较高啊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
听歌听出优越感，听歌听出优越感是一个很蠢的事情。
嗯，对
对。
我记得秦昊，你以前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是那个我好妹妹的歌也不是你装逼的资本。后来想想说，听我们的歌一点
也
不装逼了，
现在不装逼，我们现在特大众。对，就是有人会
这么讲，就比如说啊。如果是听的极小众的那种，我算听歌比较尖的那种了
啊。
对，那可是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有皮革之类的，因为你真的听的歌听的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哇，音乐好多，你是听不完的，而且有更尖的，有而且你一定会认识到比你听歌更尖的人，对，那个是你会意识到哇，自己差好远。
我就觉得都不是这个问题哦，因为它所有那类型，它都只是一个。都只是一个类型，音乐做出来都是给人听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啊、对、啊。
然后没什么特别需要优越，没什么听什么民谣的就比听流行的要洋气一些啊，听外欧美的叫比听中文的要洋气一些，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
对，对，不会的，不会的、
嗯。但是好像挺多朋友都摘不太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啊，无所谓了。
哎，你听说过陈粒吗？
没有。她是一个歌手吗？
她是一个独立的民谣女歌手。
她但她也
陈粒
吗？
陈粒，
陈粒， okay,
国民老公，就他的口号是谁他妈要小众啊，老子要红，
对，
要大众，
这就是咱们的想法，跟咱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呀。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跟他做朋友，我跟他做很好的朋友。
现在有说什么民谣是小众的，什么，其实就没有这一说。民谣其实
李健说过一句话。小众就是因为你不够，不是不够受欢迎，
不够受欢迎，对、
啊。
而且民谣和摇滚音乐其实都算是很流行的音乐。
对，我之前做过一个演讲，在 TED 做过一个演讲，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摇滚乐属于流行音乐。
对，摇滚乐肯定是流行音乐。
对，
而且民谣也算是很流行的一种乐风。
当然，
有一些真的挺奇怪的乐风，可能它就不是很流行，比如说像和啊什么的、那些可能真的是不是很流，它算是不流行的音乐。
或者是古典音乐真的是非流行音乐，真正的古典音乐。
哦，对，古典音乐的内心深处也是鄙视做流行音乐的。
对，很多这样的人。
可是他们曾经有毛病，他们曾经也是流行音乐的一种吧。
啊、对，那个年代的，
对对
对
对，
那个年代还可能还没有那么 pop 的。
我觉得我们聊那么多，也可能马上会被黑。就是我觉得所有的音乐都是好音乐，就是大家喜欢自己喜欢
的
就好啦、对
对
对。
我最讨厌说这种，
我还是很狗腿的。我才不想要那些人天天跑到我微博里面。跟我展现他们的世界观，我不需要、
okay.
对不对，我们喜欢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okay.
轻松一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我不知道比我更年轻的人是怎样，反正我现在这个阶段是、
哎、你是哪年的？
我是87的。
轻松
的，86的。
OK，
咱俩都是，咱们其实都是同龄人，
同龄人。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其实我们就这、就是80后嘛，以前
85后，
85后，
对，被别人说什么哎呀什么是独生子女家庭被宠爱的一代长大
倒掉的
之类的。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反而是面临的是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想买房的时候买不起房，
涨价、
我们吃，等我们需要吃各种各样东西的时候出现了各种食品安全问题。
OK， 我觉得小侯你说这段话特别的
公知
QQ 空间。
是这样的，没错。但是我们这代人最好的一点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很坚持自己的世界观，这点就是你可能觉得我很屎，但是我在我的世界里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对对，
就没必要你干嘛去影响别人的生活，或者是
对我对你
去教别人。
我对你最大的尊重就是我不干涉你。对
对，
我尊重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是这样的。
对，所以试图去改变别人的人，我觉得挺傻的。
一起来听一首《粉红大象》。
别跑别跑，粉红的小象，很高兴你来到我的窝房。别怕别怕，粉红的小象，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不要去见 想快一些放开我，我还很忙。别吵别吵，粉红的大象，闭上嘴里远些，别在身旁。不要去见你的太阳，它会融化你的模样，让你失望。不要去想我的存在和你的未来，一慌张就失去幻想。
大象大象大象大象，
这歌的 MV 大家看过吗？
这个 MV 蛮精彩的，这是我第一次
对以 Amanda 的形象出现，
对，就是 Amanda 第一次的荧幕亮相。
而且我手机里有很多你们花絮照，就是你们两个神经病，你穿着大象服，你穿着
Amanda
的睡衣，然后你们两个
为了你豁出去了，都这样
你们两个在舌吻。
没有舌吻，
没有舌吻，
我现在翻给你们看好不好？
哪有放屁，
真的是舌吻。
你手机里为什么会留那么久的东西？
不可能了，
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
借位，借位
，no，
借位，
你们俩都伸舌头了，
放屁，我们都直了，你别闹了，好恶心啊，好恶心，人家受不了了。
可是 Amanda 是女孩子啊，哦对哦，今天到了电台还没有 Amanda 跟她见面呢。
Okay. 哦，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Amanda， 好久没有来我们的你们电台了。那么今天我跟梁指导一起来上节目的，梁指导上节目，我是梁指导，哈哈哈哈。
你是 Samantha？
没有 Samantha 休病假。啊、真的，
我是 Jessica。
Jessica， 好 ，Rebecca， Jessica。
刚刚放粉红大象的时候，梁欢说：“哎呀，觉得前面聊太多什么价值观，这种
太沉重了。”对，我们要聊点好玩的。
It's not okay。
我们就开始你们电台的一个非常
经典环节，
经典的环节
叫做“快问快答”。音效还行，
快问快答，
快问快答，我们摒弃掉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我们再也不要问上一次性生活是什么
啊！我就想问这个，这不是你们、
哎？那大家想知道吗？
这不是最精彩的一个问题，刷屏了上一次性生活，
上次性生活是。
就是最近的一次，
自己 jack off 自己那个
，no，OK，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something，animal，、
oh, 天哪天哪，三年前，真的，
天哪，
换一个那个
悲伤的音乐，
实劲的钢琴曲，好不好？
为什么这么悲伤？
哎，梁欢，我真想问一下，你是单身吗？
对的，单身，我现在是单身。
你现在单身，那你是直的，这是确定的。
啊，是直的。
嗯，看得出来了。
对，看一下小后跟秦昊的 gaydar 已经打开了，我是直的。
对，但是你是直的里面还看着还行的那种，就稍微
就是会红的直男，
不是，就是稍微能
什么叫会红的直男，
不是，就是能捯饬了一下自己，不至于自己弄得太搭配的太奇怪那种。
你想讽刺谁啊？
很多直男都很不会穿衣服吧，比如说我就经常穿得很丑。以前小后也经常说秦昊你干嘛穿那么丑上节目，我说那没办法呀，那直男的审美就是这样。
我真的属于不会捯饬的。
你还可以，你还可以。
我出门都不洗脸的。
我找到你们俩的照片了
啊！
你看，你们俩
看，
好
看，
我看一下。啊！哦，我是。
要不要发到微博上公布？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我记得你们还拍过一个视频，当时
很多拍了好多视频。
啊！天哪，黑历史，
绝对是黑历史。
我们回到刚刚那话题。No！所以你
单身
三年都是自己一个人吗？
对，自己一个人，靠手。
撸神
，I don't care，you know？ 那我想问你，就你是拒绝感情还是因为什么？
找不到合适的吧？
那你上一段感情为什么分手？
地理
异地恋、
哦、对异地恋，对，
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
是这样。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并不需要感情的支撑，因为我自己就会活得挺好的。
为什么会有人不需要感情啊？
我最近也这么想的。
我的需求不是很强烈。
可是秦昊
没有。
那你上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对，秦昊你上一次什么时候？
他是三年前。
我三年前，你是
三个小时前吧？
三天前吧？
对啊，你看， okay. 你不需要你是需要感情陪伴的，还是你只是需要性？
哎、oh. ，不
是，其实是我是觉得人像我，因为我是双子座，所以我觉得需要感情陪伴，就是我需要朋友，需要爱人，需要我身边有我能感受到我去可以爱别人的能力和我被爱的这种感受，我是特别需要的。
OK， 你上次什么时候？
我上次啊，
你们挖了一坑把自己
我们连想看都来不及很久了、哎、
很久
真的很久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OK 这很久
对
当然我是正常人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真的挺久了
OK OK 对对对对
但是你三年前真的是有点
对我算是比较
是因为这样的他是一个比较我跟你说就他是一个比较对自己比较狠的人从他可以减肥那么快他在毅力上面跟我们不是有中间有条河你知道吗
那你打飞机的频率是
哎呀不要问这种问题
很少很少
哦这个我最近也在减少我觉得对身体真
是不好、哎、我秦昊你别闹嘛
我在做测试因为那个打完飞机以后那个一口气儿的长度就是你肺活量会比你
是用唱歌还是吹东西还是
就唱歌的肺活量和稳
聊得好
不是肺活量和稳定度都会变差而且连续好几次的话那会变差非常多会哮出现甚至会出现哮喘所以我觉得
哦对他有段时间有一些哮喘
哦那是因为空气不好
不那是因为我们当时跟我们的吉他手翻脸的时候、
哦、紧张
然后他就很气愤然后他就哮喘啊所以他是秦昊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如果我被你坑了你会气死吧
我应该会吐血吧
那我就
等一下
你的钱
小浩你在过去小浩你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有用手吗
我有硅胶
张亮
飞机杯对吗
聊不下去会有画面的吧不行啊不能这么聊好不好
进一段广告
不是、啊、我们聊聊感情问题我们不要聊性了好不好
天哪
也有很多未成年人听我们的电台、
哎、会吗会吗
是
会啊
你们节目的受众是
有很多高中生他们经常会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听然后就听到妈妈一推门进来说哎那你上次性生活什么时候
OK
妈妈就说你在听什么鬼东西
哎对了我想说就我最近不是要在做一个视频节目叫恶毒的梁欢秀的视频版吗就是我要把它做成一个整个的大的脱口秀类似于周六夜现场那样的 Saturday Night Live 那样的我是很努力的想就把它做成14以下禁就是因为中国是没有这个审核制度和年龄分级制度的我是很想把它做成真正的14禁的因为你如果不担负这个责任的话很怪的你
十四禁
是也是
不是十八禁
十四岁以下吧我觉得十四岁以上都 OK 吧
十四禁和十八禁有什么区别吗
对就美国的分级制度是
就有一些十四到十八岁之间的人可以做的事情
对就有十四岁以下严禁观看还有十二岁以下在父母陪同下观看还有类似十八岁以下
不是中国这是这样中国如果是电视口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
一刀切中国
一刀切但是那网络口呢就什么都不管好像
对对对这个网络口的什么都不管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那就是这样的吗
对、哦、
我觉得梁欢好神秘我突然觉得
你说他哪里拉到那么多赞助这件事是
吗我不 care
我是觉得他很神秘
我 care 的是他可以三年保持单身你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去交往的对象
我也想要这样那有粉丝追你吗
有那个粉丝会发那种
裸照给你吗
那种短信那种私信就是说叫什么
微关注人私信
微关注人私信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啊，对那个会很多
会发照片给你、啊、
我收到很多裸照
我也听他说裸照收到裸照过吗
对对有很久
哇精彩吗
但是我前段时间有做一些事情啊、嗯、因为我是会看所有私信和微关注人私信的
我也是会看对
然后有些人会讲他的感情故事给我听
OK
然后他讲的感情故事呢其实我会有人写的非常非常的长、嗯、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去仔细的看、嗯、看完之后我就会设身处地想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所以我在想我看完之后都会有个冲动的想法就是我说点什么会让他感觉好一点啊，我就觉得一个陌生人对我敞开了心扉他一定是没有人可以倾诉所以他跟我倾诉所以我会想说那我说点什么让他好受一点
哇小浩在吸粉这是一个狂吸粉的事情，我跟你讲，
不是因为我回了一些人，
哦，我也会回一些，我也会
回了一些人之后，真的有些人说谢谢你，你说这些让我感觉好多了，嗯，我觉得那就很好、啊，
那个是很爽的体验，对，
那就很好，
最美妙的体验就是你帮到别人，我有时候也会回一些微信、嗯，微信公众平台的那些东西，
秦昊是不回的，因为他不看。
我不看的
但是我觉得随着你越来越忙你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我
是没有时间
我就看我觉得都是缘分
总是还是有
你写给我我看到咱们才是就是有这个缘分
上个厕所的时间还总是有的吧、嗯、
OK 但是
有时间拉屎就有时间看私信
但你还要阅读啊
我是觉得看
你读书很多的情况对吧你读书很多
最近还好以前也不太看书我是觉得有些东西看的压力很大 比如说他们给你表达一些东西，你看完压力会很大，我就不太敢看。
我其实看到最多的就是说，听完你，我们是跟谁谁谁一起去第一次看你们演唱会啊，然后坐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后来之后，他又跟我暗示很多，他喜欢我，我也有点喜欢他。我真是表白的时候，他又觉得，哼，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冲动，跟你开玩笑的啦。我就说，哎呀，没事了，我当时也没有当真了，其实自己心里很难过，很多这种事情。
我的粉丝是这样，他们自称叫后宫粉，然后每天
就是我，
他们每天撕，自己撕，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或者黑我。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免得去外面跟大家吵架，
就是玩闹爱开玩笑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不是那种特别严肃多么爱你的那种。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下张专辑什么时候发？
不一定。我跟工作人员打了一个赌，就说这张如果能卖出2000张，下一张专辑我想写什么歌就行。
现在卖到多少张？
现在1000刚卖光，然后要加印。
啊，
太好了。
对，
太快了。
要
想干什么？但是你名字都定好了，不是叫
我可以把下推迟很久发呀。我可以到我50岁的时候再发下的 OK 的，
也是了，这是一个好办法，
这还能带动上的销量。
大家为了，因为处女座的朋友们会想说，那我
对你
都收了，
都
买好
了，
都买，
你收了上，
那你要出上中下，
对，也可以。
营销狗，
好变态啊！
对，我自己想做一些电子的东西，还有一些爵士的东西，但是就肯定没有销量。但如果这一张能卖出2000，
你是唱爵士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啊。
哎，梁欢，你觉得实体唱片这个市场，比如说你指望从实体唱片赚钱这个想法，还应该
这个当然不应该，这个、已经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思想了，就不要想靠唱片赚钱，
就是把唱片当作品去介绍自己。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上期做节目还聊到，我说国外的那个流媒体音乐播放服务，就是 Spotify 那些东西啊，它是最符合移动互联网，就是用手机消费的这个时代。但是中国这个东西没做起来，因为版权的原因没做起来嘛。但国外现在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 ？JZ 他组织了一帮最主流的歌手，包括 Taylor Swift。Taylor Swift 是在他的那个所有歌都在 Spotify 下架。就是他为了维护歌手的版权，因为他那个在 Spotify 每一个歌手一首歌被播放，歌手能收到的钱大概只有0.0几美元，
很
少。
就它的比例是一个不合理的比例，
对对，所以它就下架了。然后 JZ 就联合了所有主流的这些歌手们，做了一个自己的流媒体播放平台叫 Tidal。这个会比较多。然后是每个月是多少钱我忘了，好像是二十美元，每个月20美元的就听歌费，你可以听到所有的歌，就只要在这个平台上上的。然后它的音质是高于 CD 音质的。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就国外已经走到什么在流媒体音乐服务的平台去维权的年代了，我们连流媒体音乐那个服务都没有。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
行业是需要一些发展的时间的。
对对，而且需要一些 icon 级别的人物，像 JZ 这样的人，他是 King of New York，
好妹妹啊，
纽约
朝阳区之王。我们 King of 朝阳。
OK。
去死啊！
那就冷场，
招黑了给我们。
抓马哦，对，
我们现在已经出够
敌吧，
我们洋相已经够多了，不要再给我们添新的洋相。
OK，
希望你下一张专辑能够早点发了。
好，
因为我们下一张专辑很快就发了。
好
吧，对，我觉得、
你们发了好快啊！你们做一张专辑大概一年发一张，
一年发一张没问题，
7到9个月平均一发一张吧。大概是这样。所以今年我们也会有新的演唱会。
我写歌很勤快啊。
对，你写歌很勤快。
你平时写吗？但是你是只要发才写，你不发都不写？
我平时也写，但是我平时都写片段，就写一个副歌片段那样。
有人是这么写歌的。
对对、
那个、
我是这样写。
黄品源就是这么写歌的，好像、
就是
拆开的写。
对，我都是拆着写的。
然后觉得这个跟这个接的写很好听，那就接一块了。
我是会先写一段旋律，然后给它配和声，然后大概就只有这一小段，就放在这儿。
OK。
然后再以后再扩充它。
行，
对，
关于写歌我们私下再讨论啊。
对，写歌的问题我们私下讨论。
我已经收2次尾了，都被你们岔开了。
哇、
太牛逼了。我想说你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好了，我们最后这期电台叫恶毒的秀梁欢呢，其实讲了一下梁欢的三观，讲了一下梁欢做专辑的经验，然后
他
为什么要做专辑，然后他3年都没有新生活了，真的是 what a pity。
哎，这个点这个真的很神奇，
好棒，禁欲男神，好棒，
你可以上梦想秀了。中国梦想秀请来梁欢来讲述一下找对象的。
好吧，我是一个来自大山里的孩子。
然后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想请你评价一下。不是评价一下，就是想问你喜欢 TFBOYS 吗？
三个小孩子吗？ 我
对啊，
我为什么要讨厌他们呢？
不是啊，因为大家很想知道，我知道你不讨厌，
对啊，
可是大家很想知道你对他们的真实情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大家会觉得你一直说他们假唱这件事情好像是针对他们，嗯，其实你只是针对假唱嘛。
对啊，
就是其实我们身边的人都很了解是这件事情，
嗯，
但我想问一下你对他们人，就是对他们这三个小孩，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还真挺喜欢这三个小孩的。
好，
还有个问题，那你是喜欢五月天还是喜欢 TFBOYS？
五月天。
好，
对，我从来不推问题，不，我从来不说都喜欢，我永远会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好，
而且他说话一定要写句号。
对，
特别的变态。好啦，这就是恶毒的梁欢，然后这里是没有主题、没有 round down， 然后蛋逼随便聊天的你妹电台。这期节目呢，可能大家很快就会听到，因为现在有1680个人在听我们的直播啊，虽然很少啊，对，希望大家可以像二次元空间一样，
六万人
来听我们的电台直播，
给我一个10000人的场面好吗？
各位10000人刷起来好吗？梁导最值。
大家刷一就好，打一
刷起来，刷起来，好
好，梁导是一就打一，好，哎，好多一，有打零的啊，无所谓了
，OK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
谢
大
家，大
家收听这期
收听这一期，
让听到你们尖叫的掌声，哇
哦，尖叫的掌声，
谢谢大家收听这期的你妹电台，也谢谢梁欢。然后希望你这张专辑能够迅速的卖到2000张，嗯，然后
谢谢小浩，谢谢秦浩，
见到你的下张专辑，嗯，然后希望我们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聊天，
没问题，
给大家分享我们做音乐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好，谢谢，这期电台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最后给大家放什么歌？
小机器人，来自梁欢的，
okay。
故事里的城堡，一座旧火商店的屋角，破旧橱窗里塞满了回忆，遇见你之前我就住这里，我是一个怪异的机器人，出生时就被做成了残次品，我的盔甲并不是亮银色，但我内心依然是骄傲的，金黄色的刘海，当我见到你的第一刻，你眼中闪着圣洁的光彩，带我跟你的伙伴去见面，把我小心放到你的床头前，告诉我你心底里的秘密，偶尔也会冲我发脾气，我会生锈。
想再见到你不知要多久，最后我就被埋葬在这里。